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挪亚的方舟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坐过船啊？你知道船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吗？船的左边是个舟，右边有个八，下面是个口。舟就是船的意思。船上坐了八口人，告诉我们一个故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吗？就是挪亚一家在洪水中得救的故事。你说中国字奇不奇妙呢？船上有八口人得救，正是圣经上记载的挪亚方舟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每个人都吃吃喝喝，结婚生子，赚钱享福，每个人也都经历着悲欢离合，生老病死。人们都说，我不需要上帝，因为我就是自己生命的主人，我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怎么做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许多的人都不认识上帝的爱，也不相信上帝会按公义审判，更不想上帝管他们的事。所有的决定都建立在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喜欢。爱情好像虚无缥缈的浮云，誓言变成谎言。世界上已经没有永恒和绝对的价值观。人因为不听上帝的话，自己受苦，也带给别人痛苦。人们贪婪、自私、争闹、打杀，彼此相恨，诡诈、强暴，遍地都是罪恶。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上帝看了很痛心，终于必须按公义审判。但是他非常爱人，为人预备一条得救的道路。于是上帝看到挪亚，挪亚在上帝眼中是个义人，因为他信靠上帝，遵行上帝的道。上帝把他的计划告诉挪亚，只是挪亚建造一条大船，就是方舟。上帝把整个方舟的设计图清清楚楚地交代挪亚，并且要挪亚将地上的活物带上船，免得动物绝种。上帝告诉挪亚，要告诉世人，上帝快要用洪水来毁灭全地了。挪亚相信上帝的话，就立刻顺服上帝，开始建造方舟。哇，这可是一个大工程呢。在艳阳高照下，他呼吁大家，洪水要来了。可是没有人相信他，只有嘲笑他。挪亚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耻笑他，他相信上帝是诚实的，上帝绝对不会说谎。所以他建造了方舟，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以及三个儿媳妇，正是一家八口，都进入了方舟，连同许多的动物、鸟类，照着上帝的吩咐，一对一对都上了方舟。40天连续的倾盆大雨，洪水在地上泛滥成灾，水势浩大，连最高的山都给淹没了。所有地上的动物都死了，所有的人也都被淹没了。凡是有气息的，没有一个留下来。除了挪亚，方舟里面的人和动物以外。小朋友，你想想看，连续下一个星期的雨都不能出去玩，你一定很闷很难过吧？挪亚一家和那么多的动物关在船上，总共有1年之久呢。洪水泛滥有150天，从2月开始下雨，7月方舟才停在山顶上，大概有5个月，水势才渐渐开始消退。10月份，山头才显露出来， 直到第二年的二月，地终于干了。所以总共一年之久，他们一直关在船上。想象一下挪亚和一家人踏上干地的感觉，哇，真的好舒服，新鲜的空气，绿色的草地，他们的心充满感恩。挪亚一家人禁不住向上帝祷告，献上感谢和赞美，敬拜上帝。上帝心里很喜悦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和顺服，也很怜爱他们，大大的祝福他们，并且把动物赐给他们做食物。因为洪水之前，本来他们只吃蔬菜和水果的。这时候，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天际。上帝告诉挪亚，他再也不用洪水来淹没全地了。云彩里的彩虹是立约的记号，上帝会纪念他与人和动物的约定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圣经上说每个人都有罪，这个罪的意思是达不到上帝完全的标准。所以自私、贪心、骄傲、论断、批评、嫉妒、不诚实、拜偶像都是罪，罪的结果就是死。像挪亚的时代一样，挪亚一定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话，并且顺服上帝的话，所以他得救了。中国祖先在造字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秘密，船上有八口人得救了。今天我们只要相信耶稣，并且顺服他，我们都能够得救，在上帝永生的国度里面享受真正的平安与喜乐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当你看到天上美丽的彩虹，不要忘记上帝慈爱的拯救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顺服。有一首许多人所熟悉的诗歌，勉励基督徒要信而顺服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真正信靠神的人必定是全人顺服他，因为圣经的真意就是顺服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唯有信心使我们顺服神的呼召。亚伯拉罕既如此的确信那召他出来的神是真正公义的，他就毫无一意的顺服到底，踏上了漫长的信心之路。然而亚伯拉罕面临在他生命中极大的考验，经过无数次的试炼，是否他的信心已经成熟，足以承受打击，而且在试炼中得胜呢？确实不错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耶和华的使者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对了，朋友，信心是顺服的泉源，顺服呢是信心的果子。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证明了信而顺服的人必蒙神尊重，也必蒙神祝福。挪亚因着信就顺服神的指示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虽然地面上当时并没有任何的迹象会有暴风雨出现，但是信心的眼睛使挪亚看见 即将来临的暴风雨。世人依旧吃喝嫁娶，忙碌营生，唯独挪亚细听神的声音，信而顺服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信心和顺服这个意义是相同的，这是有很深的含义。但愿我们学习圣经神的话，信心顺服神的引领，这是美好的。信心有美好的行为，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因为神所喜悦的信心，乃是顺服的信心。但愿我们从信服福音开始，在人生的旅程里面，信心与顺服，经历神话语的真实，经历神恩典的宝贵，经历到人生里面有主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。感谢主。
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，阻断了中国人走春拜年的传统。不仅中国境内亲友互不往来，就是在美国的华人圈也相继取消了春节的各项活动，避免聚集。若是国内有亲朋好友到来，更是忧心忡忡，恐慌不已。我除了震念于瘟疫无远弗届的威力以外，更深深明白什么叫做全球命运共同体。这是世界性公共卫生的巨大挑战，需要全世界公民同心对抗的可怕瘟疫。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许多人的生活脚步，这真印证了圣经雅各书四章所说的，下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抹城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世人真的是应该在造物主面前谦卑下来，依靠神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。新冠肺炎带来世纪性的灾难，造成恐慌是前所未见的。疫情消息爆发之后，我不巧也被列在需要自我隔离、禁足在家的可疑人士之一。这对生活忙碌的我而言，真是千载难逢、闭门思过的好机会。我和国人一样，天天关注疫情的发展。当我将眼目盯在节节高升的各地确诊人数、死亡人数、众说纷纭的人祸、底层百姓的悲凉，我的心忧伤惶恐，生命何等脆弱，命运真的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？我们能够不求神的帮助吗？天佑武汉，天佑中国，是目前全中国人的心愿。但你可知道，这个天就是上帝，也就是天父，主耶稣基督。你可曾花时间心力来寻求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，创造宇宙的大主宰？你可愿意尊他为圣，认他为父，以敬畏的心更深的来向他祷告祈求？基督徒都知道，大难当前，我们更要警醒祷告，仰望上帝，认罪悔改，寻求明白神的旨意。因此， 我加入了中国基督徒在2月1日到2月3日为期三天的禁食祷告，为政府的决策者祷告，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同胞祷告，为医护人员祷告，为新冠肺炎病毒早日消灭祷告，更为中国14亿人民早日认识创造天地的主，与神和好，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，获得永生的福分祷告。一位主内家人说得好，在苦难中不要忘记诗篇80篇3节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这个祷告帮助我们的眼目从环境的困境到更超越的视野，从祈求脱困到寻求与上帝之间的关系，寻求生命真正的翻转、复兴和拯救。深愿你我都愿意回转归向神，任他为父，因为唯有在上帝的光中，我们才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，知道自己是自我中心的，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知道我们所有的愁苦惧怕背后是罪的辖制。求神帮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，也唯有在上帝的光中，我们才会谦卑下来，承认自己不过是尘土，知道自己无法救自己，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愿你我都接受上帝为我们的救主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我们仰望耶稣，深信灾难过后必有恩典，悔改以后必有祝福。天佑中华，愿神的荣耀早日充满神州大地。我是舒美，祝福您拥有神赐的恩典与祝福。
像往日一般来到，
太阳刚出来。好太太，好女儿，你们都早啊。
我们今天该回家了吧？常言道，在家千日好。
我想等着看诺亚出来，她迟早总要从方舟出来的。
庙里的人，他叫我们落 落到这个地步，他还有方法。
妈呀！妈妈，妈妈，
整个天空越来越黑，雨越下越大。方舟外，兽类开始狂吼惊叫，像是预告人和动物毁灭的来临。暴风雨越来越狂烈，树木、房屋、岩石和地面都被洪水冲得四处奔腾。风雨声中夹杂着藐视上帝权威之人的哀嚎声。
法师也不愿帮助我，他没办法，他比我们还更害怕。
完了，我们死定了。
不，等等看啊，我想总有个办法逃命。方舟如果能够救命，我们可以在外面抓牢他。
不行，没办法了，当初我们拒绝了救恩，现在太迟了，我们注定要灭亡了。
不，还会有救，抓住方舟外面，孩子他娘，那我们就有救了。
江河冲离原界，淹没平原和高地，水面不断的高涨。那些勉强抓住方舟外壳的人，不久也被风浪冲走，或被树木岩石打脱落了。逃向高山的少数人跟野兽争夺地盘。洪水不断的上升，直到淹没最高峰。被洪水淹没的哀嚎人声终于止息了，但是雨仍继续下个不停，直到满了40昼夜。
奇怪啊，这洪水冲击的那么厉害，使得方舟的每一根木料都震动的发抖。幸亏我们造船时候特别小心的，造得极为坚固。
这方舟颠簸了5个月，我们和这些野兽以及飞鸟都够难受的了。这真是一场浩劫啊！
幸亏上帝的圣手，分分秒秒都在保佑着这方舟，我真感谢他，赞美他。
水势开始下退，上帝使方舟飘向亚拉拉山上的一个避风港内。到了第7个月的第17天，方舟搁浅了。接着第10个月，挪亚把方舟的顶盖打开，向外望了一望。
还有水，但是不深。我们还要等。
过了40天，挪亚从方舟窗户放出一只乌鸦，那乌鸦飞来飞去，找不到落脚处，一直要等到水干。又过了7天，挪亚又放出一只鸟，鸟没有干地可落脚，只好又飞了回来。再过了7天，挪亚又放出一只鸽子，不久，
哎，你看呢，我们的鸽子回来了，它嘴里头啊还叼着一根橄榄叶子呢。
那它一定找到干地了。
哎，找到干地了，那我们可以下船了。
我们马上可以出方舟了。
不行，孩子，我们需先打开船顶盖，看我们在哪里。
他们打开方舟的顶盖，朝4面8方观望。啊，地面真的干了。
爸，现在我们该可以出去了吧？
不要太匆忙。
太太，我们进方舟是奉上帝之命，如今还该等候他的吩咐才好出去。
挪亚和家人终于等到了天使从方舟的上方，在光耀的荣光中冉冉下降。
这是从上帝宝座来的天使啊！看，他在打开方舟的大门呢、啊。
挪亚，我给你和你全家带来一个信息，上帝吩咐你和你全家都可以出方舟了，并且把这里的一切活物也带出方舟，好叫他们在地上多繁殖。
感谢上帝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方舟了。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零十天了。
挪亚全家以及一切鸟兽昆虫都出了方舟以后，他一家就在亚拉腊山上建了一座祭坛，向上帝献上燔祭。
耶和华上帝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因你拯救我们脱离了洪水。我们感谢你保护了我们和这些鸟兽昆虫的生命，求你悦纳我们的祭物，也求你赐福我们，用你的荣光照耀我们。
挪亚，你与你一家都蒙赐福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全地。
圣天使，请听我们说，主上帝知道我们是他的仆人，也顺从他一切命令，只是有一件事，我们虽立即顺从，却心中不安，就是恐怕我们的子孙和后嗣，万一得罪了上帝，就会再遭到另一次的洪水毁灭。
我在此告诉你，挪亚，上帝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，并方舟中的一切活物立约，不再有洪水毁灭有血气的活物，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大地。上帝要把虹放在云彩中，作为他和你们立约的记号。他看见这虹，就会记起他跟地上活物所立的永久的约。
哦，看哪，全家人都来看哪，天空有好漂亮的色彩。
爸，那是什么？
那是彩虹，
多么美丽的色彩啊！
上帝把虹放在空中，作为他应许的记号，证明他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。
2010年5月2号是礼拜天，在田纳西内西维尔发生一场特大的洪水，暴雨下了2天2夜，很多的家庭被淹，我家也在其中。经过洪水泡过的东西全部都得扔，包括我家2套沙发、彩电、冰箱，冰箱里刚买的一个礼拜的菜，洗碗机、炉台等等，还有楼下柜子里所有吃的干货、大米、油盐酱醋都得扔。最要命的是拆墙，墙的夹层有一层隔热棉，特能吸水，拉都拉不动。家家门口扔出来的东西都像山一样高，我们家门口也不例外。女儿、姑爷2个孩子连天加夜的干，他们单位来了很多的朋友帮忙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来了好多帮忙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有很多素不相识的美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把他们家的地址写在卡片上，提供免费的住宿、洗澡、吃饭等等，来方便受灾的家庭。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开着车去送饮用水、水果、西瓜，买来盒饭挨家去送，还把牙膏、牙刷、毛巾、肥皂等等日用品一袋一袋的装好往各家送。啊，感谢神，他们把主的爱和温暖还有关心送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。啊，原来我们那个小区是干干净净宁静的小区，现在就成了施工的现场，尘土飞扬，叮叮当当，家家的女主人都含着眼泪往外扔东西，男主人就忙着拆墙。 看到这个场景，别提心里有多难过。我虽然没在现场，可我也是以泪洗面，想到两个孩子辛辛苦苦像小鸟筑巢一样的建立一个温馨的家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，计算一下损失了3-4万美金，就这样被洪水泡汤，既心疼又痛苦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达。当我早晚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，还没有说话，我的泪就稀里哗啦往下流。我总是问神，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啊？是我不爱神吗？还是我不爱教会里的弟兄姐妹？还是我心思为人亏欠了别人？我不止一次地问神，神告诉我说，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遇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在顺境中要感谢神，在逆境中也要感谢神。这个功课虽然难学，但是要学啊。这些道理我都懂，可我就是不能释怀。一个多月下来，我心里很痛苦。我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很软弱。五个礼拜后，我们区内的查经班恢复，大家都聚在一起，互相的关心，互相的问寒问暖。查经班有一个姐妹叫菲米，她是个非常特别爱主爱弟兄姐妹的人。在受灾重建工作中，菲米是不计金钱时间去关心那受灾的家庭。菲米是我们家的常客，经常把吃的用的不断的往我们家送。那段时间我带着我的两个外孙女住在别人家里，她经常去看我，带给我温暖和安慰。当天查经班的晚上，她就提出让我带着祷告。哎呀，我心里就想，我这段时间都不知道怎么跟神说话，不知道向神说什么，每一次祷告都是以泪洗面。听到她让我带着祷告，我就把头低下来感谢神。这个时候神就开我的口，打开我原本难过的心门。我的祷告有赞美，有感恩，有仰望，有交托。祷告完，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耶和华的心。啊，这首诗歌真是为我写的，我是泪流满面的唱完，而且要求唱了两遍。感谢神，歌中唱道，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，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。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，一生一世他以应许慈爱永不改变。当你遇苦难，他渴望与你共承担，试探中要更新你，赐够用的恩典。忧伤已愁烦，渴望为你来舒缓，唯愿你全心交托，寻求他容面。哇，感谢主，主的话在我的心中就像是冰山见到了太阳，千年的枷锁被打开，这种感觉别提有多么轻松。真是要数算神的恩典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啊，真是想想数算神的恩典，当时我们家两部车都开出去了，而且我们家上层没有被淹，人都平平安安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感谢神，神说你们永久的家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，我们的房屋只不过是在地上支搭的帐篷。腓立比书还告诉我们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哇，感谢神，神的话给了我力量，扶持我的软弱，让我走出这种不能够释怀的这种困境。
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，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。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，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。当你遇苦难，他渴望与你共承担， 试探中他要更新你，赐够永恩典。忧伤已愁烦，他渴望为你来赎还，唯愿你全心交托，寻求他容面。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，一生一世我要赞美，信靠到永远。
使用它还是失去它，这句简明有力的话代代相传，响彻云霄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好爷爷，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给您的才能您使用了吗？思考这个主题，我必须仰赖上帝的智慧。在上帝的书，就是圣经里头，我们在马太福音看见耶稣用比喻的方式说出了有关才能的真理。一个主人出远门前，把家产交给三个仆人管理，得5000与2000银子的两位仆人都用这些钱为主人赚了更多的钱，得1000银子的仆人把钱埋在地下没有用它，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这位仆人不但失去了那1000银子，连自己的职位也失去了。这个比喻让我想起3000多年前的一件大事，那是一次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缺乏信心的悲剧。因为他们听了10个害怕的探子消极的话，不愿意留心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充满信心的恳求，所以拒绝进入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那时候上帝分开红海，把他们从埃及法老王大军前面拯救出来的神迹才没有过去好久，结果没有一个怀疑上帝的人得以活着进入应许之地，他们的损失实在太大了。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挑战，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，如果我们不使用或是滥用，您我就会失去它。上帝把光托付给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，合宜的使用这光，便能带领别人走上正道。如果我们任由这个光暗淡，则会遭到双重损失，自己在正道上迷失不说，还会失去帮助别人的机会。请切记，每当我们损失的时候，绝对是双重的损失。任何人没有行动计划，他不但失去工作机会，又失去希望。他不但失去上进心，又失去生命活力。人就好比工具，不使用他们便失去他们。同样的，上帝的祝福、天赋、才能、机会也是这样。这个事实听起来十分无可奈何。我们善用才能会有哪些结果呢？就像常常被使用与保养的工具一样，才能会伴随您 一辈子，而且带给人无数的祝福。圣经中有个叫腓力的人，他顺服天使的建议，帮助了艾提阿伯太监信耶稣。谁也不知道后来多少人因此受益。刚才提到的加勒和约书亚因信上帝，结果在旷野40年活了下来，率领下一代的人进了应许之地。得5000与2000两银子的仆人使自己受益，也为家主增添了财富，这些都是圣经中的好榜样。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今天的生活中，做父母的花时间在彼此身上和幼儿身上，必常得安慰。一个人使用才能，必有多人受惠。想要其他人为您使用您的才能，是行不通的。团体也是一样，每一个人若愿意认同他们团体的目标，愿意尽力在团体的计划中负自己的责任，这个团体必能从任何挫折中复原、成长、茁壮。就像身子有许多肢体，团体各成员需要善尽不同的职责。说到这里，做个总结：食物、衣服、工具、器材、汽车、朋友、关系、才能、个人的思维、做事的能力，还有时间，都逃不出这个真理。不使用它，必失去它。听众朋友，有关才能的使用、不用，就跟您谈到这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郝爷爷。
谈谈赏与罚。各位听众朋友好，我是琼妮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有关行为矫正的功课。当我还可以用脚走路时，我有过驯马的经历，我是取用赏与罚的方法。您知道是怎样的吗？那就是当受训练的马儿听话时，我赏他一块苹果，若他闹脾气不听话乱踢乱叫，我就让他尝尝短马鞭的滋味。毕竟我是老板，掌控在我，这就是所谓行为矫正。以赏罚制驯马真的管用，但是神对他的子民用这方法可行吗？我朋友杨飞利在书中说，圣经记录了一种算是全国性规模的行为矫正试验。申命记详述该时期立约的神严谨一致地取用赏罚制教导以色列民。让我们看看听话顺服有什么结果。神确保乡村市镇繁荣，人畜生养众多，风调雨顺，农作庄稼皆丰收，屡战屡胜，国泰民安，甚至疾病远离，人民免疫。不听话不顺服又有会怎样呢？有什么处罚？好，我们来看申命记怎么记载。残暴，罪恶不断，不孕，农作物失收，气候旱热， 受到邻国及病毒侵扰。总之，在《申命记》同一章说，不顺服的以色列民会成为大家憎恶、嘲笑的对象。施行了赏罚制，结果如何？要找答案，就得把约伯雅记与士师记详念一遍，因为在50年内，以色列国分裂了，陷入无政府般混乱。余下旧约大部分表明，那些可怕的咒诅、预言，通通实现在以色列历史上了。多年后，新约作者们有了亮光，有了共识，认为该时期是赏罚时期，他们没有把它当作典范，而是作为学习目标。此后，在恩典时代，更证明人类根本无法持守与神立的约。听众朋友，幸好神没有对我们，像我对马儿一边，用鞭子或苹果作为赏罚。当行雷闪电、飞机失事、房子倒塌，或收到坏的体检报告时，不要马上联系到旧约的赏罚制，说：“哎呀，神是老板哦，他全权掌控，看他抽出鞭子要罚我了。”不，不，不是的，您要想到这是个提醒，提醒你与我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倾倒在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了。神对我们的激怒，耶稣承担了。因着耶稣，神留给我们的是赏赐，神给的是苹果，没有鞭子，没有其他，只有怜悯与宽恕、仁爱与恩慈。想想，这是在新约恩典时代我能想到的最好赏赐。
听众朋友，人生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一张白纸，不知道该怎么生活，需要别人的教导，需要榜样。造物主神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，就是为了给人类做榜样的。可是耶稣降世之前，世界上已经有不少人了，神也给了几个好榜样，让他们的生活被记录在圣经里面，作为当时世人效法学习的对象。比方说像挪亚、亚伯拉罕、约瑟、大卫，就是几个著名的例子。下面跟您谈谈挪亚。神对挪亚有四个评语。第一个评语是挪亚是个义人。这个评价显示挪亚知道人生有个仿效的模范，这个模范就是神自己。挪亚知道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，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了人，所以人需要花时间认识神，需要效法神的意，需要遵行神的教导来待人处事。神要世人知道挪亚的第二个描述，神说挪亚是个完全人。完全的意思表明，挪亚不是四不像，一部分像，其他部分都不像。换句话说，神看到挪亚用心地认识他，留意神跟人沟通的所有事情，他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按照他所知道的神的样式去行。至于神的旨意，挪亚不是单单只留心一部分，不是单单只做他喜欢做的，而是不喜欢的、以前做不好的、从来没有做过的、甚至不理解不明白的，挪亚都会照神的指示去做。所以神称挪亚是完全人。神给挪亚的第三个评语是挪亚与神同行。神是个灵，人的眼睛看不见神， 但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灵赐给了人，所以通过灵，神能够叫人知道他的存在，并且人也能够让神知道他心里是有神的。挪亚与神同行，意思是挪亚心里有神，时常亲近神，甚至每件事都会求问神的意思，重视神要他怎么做。与神同行表明了挪亚对神的敬畏、信任、喜爱和倚靠。神对挪亚的最后一个评价是，凡神所吩咐的，挪亚都照样行了。挪亚每天的具体行动让神能够实实在在地说，挪亚是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，因为凡神所吩咐的，挪亚都照样行了。换句话说，神可以信任挪亚，可以托付事情给挪亚，神喜爱挪亚，这是为什么圣经描述挪亚在神眼前蒙恩。神用大洪水毁灭那个世代的时候，神特别保留了挪亚和他的家人。听众朋友，您也在寻找人生的榜样吗？挪亚的生活态度四个重点，简单明了。如果您和我一样喜爱挪亚的话，我愿意跟您一起效法挪亚的榜样。第一，挪亚是个义人。第二，挪亚是个完全人。第三，挪亚与神同行。第四，凡神所吩咐的，挪亚都照样行了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。
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,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,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There is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. 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.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,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